来到这就是电商人生节目，今天是我们的谈谈人生大事系列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走音。那今天要来聊什么人生大事呢？那由于那个正逢我们这个年后求职潮，就想来跟大家聊聊找工作这件事吧。相信龙年找工作，就是找到合适的职缺的话，说不定就能鱼跃龙门，甚至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谁呢？就是 Shopify HR 招募团的 Hannah 跟 Claire， 请给他们打声招呼。
Hello，
对，那其实今天邀请到两位呢，就是想要来聊聊，就是只要身为求职者，该如何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相信这是身为就是我们 Shopify HR 的两位的大大的专业。在切入主题之前，还是想要邀请两位，等一下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在 Shopify 主要是做哪些内容呢？
但在开始之前，我们想要先喊一下我们的口号。
你说喊口号是谁？
对对对。
好，那我这里来帮你们喊个一二三好了。好，来喽，一二三
，Be a Shopflyer。
这是非常展现活泼跟可爱朝气的一个算 slogan 吗？这句话。
对对对，就我们每次在招募活动啊，或者是我们发文，我们可能都会用这一句话来跟大家说，就总结一下，就是一起来加入我们吧的这种精神。
天哪，就是这个朝气的那个感染力，就是我们就透过声音都感受到了。那我这边是可以先邀请看哪一位先可以来介绍一下自己呢？
好，Hello， 我是 Hannah。 那我跟 Claire 都是 Shopify 的 Care Acquisition Partner， 也就是 HR 团队里面主要负责招募的伙伴。那我在 Shopify 里面主要是负责商务开发，然后客户成功行销团队等等的招募，那以及还有一些雇主品牌的经营活动。
好，那我这边的话，我叫做 Claire， 我主要负责职缺有包含技术团队、物流团队，还有客户成功顾问的招募。那技术端这边的缺有包含资深架构师 Data Engineer、 Backend Engineer 和 QA 团队，都是我们现在在招募的，想聊聊都可以来联系我。
哇，所以其实两位就是负责我们就是公司职缺面向其实超级的广泛，所以今天不管你今天想要应征哪一个职缺，我相信都可以从两位身上获取到一些经验谈来做准备。因为我相信现在在听的应该说不定听众很想一起加入我们。那在想要怎么加入我们之前，我们先来聊聊这个环境好了。我觉得有人说就是年后算是一个很大的求职潮嘛，那好奇就是身为就是两位在人才市场上有没有发现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或改变呢？
那我这边的话，其实有从今年我们招募团队实际参与到几场大型的招募活动来看，其实从活动的热度啊，然后参与人数都可以看出来今年的求职状况是非常的踊跃的。那比如说像 Shopline 招募团队，我们都会定期参加像是 Urate 啊、台大啊等等的招募活动。那其实会有很多人到就是摊位上来跟我们进行聊聊，像我们在 Urate 场的时候就收到了就是近千份的问卷还有履历。那我们有发现到其实某一些职缺它的询问度是特别的高的，比如说像是在技术方面啊 ，UI UX 设计师，然后数据分析师、前端工程师，都是近几年来就是询问度比较高的一些职缺。那尤其是像是数据分析师的话，它其实主要就是呼应到说，就是目前越来越多市场上其实是重视数据化这一块，有越来越多大学社团都有就是数据分析社这样子的一个出现。那所以对于这个询问度是比较高的。那在非技术的领域的话，像是行销的职缺是一直以来就是询问度都是很热门的。那也有一些像是产品结合行销这样子的职缺是近几年来有就是比较常出现的职缺。
自己这边观察到也蛮有趣啊，因为大数据的兴起嘛，甚至是网络这个世代，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因此我们甚至不是会有一些新的职缺内容，包含我们的产品行销团队，甚至是如何把产品地推到就这个市场上，我觉得是相当有趣。因为 Shopify 算是一个就是变动很快的公司嘛，我们会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改变，然后及时产出就是能解决我们问题的一些职缺，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相当有趣跟活化的。那好奇刚刚就是 Hannah 有讲到一些热门的职缺嘛，那除了这些之外，是还有一些比较稀缺度比较高的职缺，就是这个居然有开缺的这种职缺呢？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热门职缺之外，其实我们现在在招募情况也有观察到一些稀缺度比较高的职位，像是在 SaaS 产业中具有物流或仓储经验的业务人才，他们需要对特定产品具有自己的理解还有知识，那也要同时具备业务开发的能力。那除了物流这个业务之外， 像是拥有不同语系产品文案撰写经验的 Product Copywriter 也是很稀缺的，因为它需要将产品的功能还有价值用很清晰易读的方式传达给不同区域的使用者，所以如果你有相关背景的话就快来加入我们吧。
嗯，因为我觉得像这些职缺跟内容，我觉得可能透过那个标题或是抬头想说到底是在做些什么事情啊，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非常的困惑，所以我们也都会在不管是各种求职平台都有露出我们相关的介绍，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做关注我们。但除了透过网络上查找资料了解这个职缺之外，是不是两位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面试者常见的问题？那有面试者应该会分成两种人嘛，一种会是我们定义的比如说新鲜人，你今天刚毕业开始找第一份工作，或者是你今天是转职者，是不是有一些大家会非常就是常见的问题呢？
嗯，其实新鲜人最常见的问题通常是问说我们招不招募新鲜人这件事情。那在回答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其实在招募新鲜人比较看重的是他的作品集，然后还有因为 SharpLine 其实变动非常快速，然后我们也常会用到一些新的技术，所以我们很看重人才的一些自学力，所以如果他有一些自学经验的话就会蛮加分的。那针对资深人才的话，资深人才比较常来询问我们是使用的一些技术啊，还有团队有没有一些精进的机会，像是有没有读书会等等，还有团队是怎么去合作，这些问题都是在求职场域比较常会遇到的。
嗯，所以假设如果你对这方面的那个内容或主题很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可以更多多跟我们交流啦，我觉得多聊一聊都会是对彼此职涯非常有帮助的。那讲到职涯这件事情，其实应该会算是一个长期的规划。对，那假设如果今天是个求职者，就是应该如何去审视或者检视自己的职涯发展，就是我觉得选工作这件事情蛮难的，然后重点是还要选对，超级不容易，所以好奇是就是你们会给求职者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那以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来看啊，就我其实有观察到蛮多就是出色的人选，他其实是会为自己定下一些关键字的。那这些关键字啊，其实不论是在于就是你的背景啊、人格特质或者是职涯的目标上，比如说你之后想要希望工作的地点，然后你可以管理的区域范畴，然后渴望达到的职位等等的。那透过明确的设定到这些关键字啊，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的了解到自己未来的职涯方向跟期待。那同时这也是你在进行职涯规划上面蛮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就算做的就是职涯指标，那其实在职涯发展的过程中，其实还是会遇到蛮多人会想要转换跑道啊，提升职能啊，甚至是还是会有迷惘的情况。那我这边其实建议就是有几个方面可以就是着手。那首先我自己认为说可以多多的参加一些组织社群啊或是讲座的活动，那和不同的背景的人交流啊，然后多多了解就是不同产业的一些知识，然后工作内容啊，甚至到发展的前景。那同时也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这样的专业人脉。那如果有机会就是跟前辈交的话，其实也是就是蛮珍贵的一个机会的，就可以获得一些职涯建议啊，甚至是就是内推引荐的机会。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机会的话是可以多多参与的。那在技术端这边的话，就是还有有蛮常见这样子参与学习型组织的机会，那可以请 Clay 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在我自己招工程师的时候就蛮常遇到有人选他在转职期间去参与像 Apple School、五百红宝石、六角学院这样子组织的。那跟这些求职者互动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他们对自我成长啊、学习态度是非常积极，而且他很愿意把时间投入在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那从我们 HR 角度来看就是非常正向一件事情。那就算你是没有在求职，就是没有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其实我们也很推荐人选可以选一两间公司来进行面试。在这个面试的过程里面，除了你是可以更清楚知道市场对于这个职位的一些需求，那也可以知道自己在人才市场上面的价值，然后发现自己比较不足的地方去精进学习。那刚刚以上 Hannah 跟我提到的这个方法都是比较核心概念的，要去定期保持跟业界的互动，毕竟求职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然后自己随时了解产业最新动态趋势，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嗯，因为刚刚讲到其实职涯，说不定大家可能会把它想得很长，比如说五年或十年后我要成为什么样子，但假设如果今天没有办法规划到这么远的话，很喜欢两位分享到是动态调整，就是先多多尝试，就是小步试错，快速的迭代，我觉得这样对于不管你今天是新的求职者或是你今天是想要转职都相当有帮助。然后因为刚刚特别讲到那个 人才的累积嘛，其实蛮多公司都有进行就是内推的制度，就是 Shopline 也有，所以基本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 多多善用这些管道，有没有一起来就是跟我们聊聊啦。我觉得就是多聊聊多了解会也会帮助各位在职涯的过程当中可以更选对自己希望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对，那选对我觉得不外乎除了觉得选择真的很棒，那适不适合自己的话还是要回到就是了解自己嘛。那如果我今天是一名求职者，我相信最常听到两个字就是那个履历。那究竟你看在准备履历当中要怎么样写不会 NG，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重要就是必须要有的关键呢？
嗯，那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部分是 cover letter， 就是建议大家在写在投递职缺的时候要准备一下 cover letter， 但是这个建议不要写太长，可能大概3到5句就够了，然后可以直接破题做一个很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包含你的年资还有重点经历。那针对新鲜人的话，会建议可以多多去琢磨自己的动机啊自学能力。那可能有些职缺它上面写了很多个条件，但是就像是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不可能找到100分的对象嘛，那我们在找这种求职者的时候也不一定会找到这么完美的人才，所以都还是很建议大家可以去偷偷看，搞不好就会有被看见的机会。那针对那种转职的同学的话，可以多多去呈现自己过去的成果，还有一些过去的专案来分享，那也可以多分享说为什么会选到我们这间公司这样子。那在履历这个面向的话，推荐大家用列点方式来呈现你的经历还有技能，除了我们团队在看的时候可以很快看到一些重点，也可以从这个履历编排逻辑去发现你的这个逻辑性。举例来说，如果你有自己比较擅长的技能或是工具，可以把它分门别列的列出来，像是工程师可能有分成程式语言啊，或资料库或是云端的一些工具，都很建议可以把它分开来条列。 HR 在初步收到履历的时候也可以一目了然。那像前面提到的成果展现，也可以把它用归纳的方式写出来。另外就是很建议大家在排版的时候可以做比较干净整洁一点，如果你会担心说可能自己美感不够或是美感比较特别，你就可以用像是 Cake Resume 或是 Urate 这样的履历制作工具。那最后的话，有些工程师他可能会在履历放上 GitHub 的连结，我们通常都会点开看一下，如果你的那种更新频率比较低或是你完整度没有很高的话，不一定会是加分的，就可以不要放。
而且我们会建议就是放上去的东西都是准备好的啦。
对对对 对, 對, 對，
然后或者是我觉得履历是一种方式嘛，然后第二种面试这种方式就会是面试，就是到面试的时候如何可以展现自己的成果，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我刚刚蛮喜欢就是 Claire 分享到说，就是如何让履历 HR 看到的时候是一目了然。因为一目了然的关键就是在于第一个是刚刚讲到排版嘛，其实我们也不会要求说到底要多漂亮或多 fancy， 重点是非常好阅读，甚至是就是非常印象深刻，我可以快速知道说哦，原来你适不适合加入我们的团队，我觉得这也会是相对应的关键。那讲到面试的话，我觉得也只是一个大宅文，因为我觉得你如果你在 Google 打就如何面试啊、面试题库啊、面试准备啊，我相信都有超多的就是关键字可以搜寻，所以就好奇想要请教两位，如果我今天就是收到就是面试邀请之后，那身为求职者该做什么样准备呢？那如果是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好像蛮常遇到刚刚前面讲到就是新鲜人啊，觉得我自己没有太多工作经历，那怎么办呢？我到底来面试我要讲什么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两位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那我这边就是建议啊，就是面试准备的第一步就是可以就是先了解一下公司甚至是公司所在的一些产业，那比如说 Shopline 他所处的就是电商产业或是 SaaS 服务的公司，那透过像是阅读一些公司官网啊、新闻稿、社群媒体，然后来了解一些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甚至到企业文化等等的，那这样子的话也就是可以大大展现就是自己加入的动机。那如果有对于就是所属产业的一些发展趋势跟竞争状况如果有了解的话，其实也是蛮加分的。那除了就是了解公司和产业之外啊，如果就是所申请的工作职位的内容跟所需要的条件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这边建议是可以就是仔细的审核一下自己的技能啊，还有对于就是该职位的一些匹配的程度。那有时间的话，也建议说是可以就是依据技能的需求来列出自己相对应的一些相关经验，那就是有助于展现出自己的一些适应能力啊，以及说你可以贡献给公司的价值。那另外的话，如果有在研读 JD 的过程中有一些疑惑啊，或是其实还想要更了解的地方的话，建议说是可以在面试的时候再跟就是面试官做个确认的，那来确保说就是双方对于职位的理解是一致的。
那我觉得再来就会延伸说，那对于如果没有太多工作经验的新人来说，我可以怎么样琢磨跟强调呢？
就像刚刚提到，如果你没有到太多工作经验的话，就会可以着重在展现自己的学习力、问题解决能力，还有对新事物的积极态度。 那因为其实电商产业变动是非常快速，然后每场用到一些新的技能，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像是自学啊，或者线上课程，或者你额外去参加一些培训课程的经历的话，都很适合用来分享你自己的学习力还有成长思维。所以即使你没有真的太多经历，也可以不用太焦虑，还是可以用刚刚提到的一些特质来形象你自己。然后 Hannah 其实有遇到一些比较可爱的经历，我想说可以跟请她来分享。
好啊，那我这边就也分享几个我自己曾经遇过一些还蛮可爱的人选的案例这样子。那就像有些人选他其实会事先就是确认很多次那个会议连接有没有问题，那其实只要人选一旦进入会议室啊，其实我们这边都会再收到通知。那就曾经遇过人选他可能在半夜的时候就登录过好几次，然后好几天都做了这样子的确认，就真的是还蛮可爱的。那有遇过一些比较认真的人选，他是会事先和我们确认像是面试官的一些背景的资历啊，那他自己会想要在面试前先多了解一下面试官的一些背景，那以及也会说询问面试当天是不是需要准备一些资料，甚至是在就是面试当天就自行准备了简报要来跟我们分享。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还蛮积极的表现的。那如果就有时间的话，我也非常建议求职者们是可以预先准备好一些常见的就是面试问题，还有一些具体的对应的回答。那我相信这样是可以大大的就是提升自己面对就是面试时候的一些临场反应，然后还可以就是更流畅还有有自信的回答问题。
嗯，真的。而且其实特别想要强调是因为我们相对重视积极度的原因，其实在于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产业变化非常快速的电商产业，所以我们要的人会是比如说积极解决问题，或是去发现问题，或是怎么样可以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就像其实 HR 团队除了做招募之外，它其实也有帮助就是 Shopliers 做一个很好的共学的圈，就是在不定时会办很多课程。那其实我们也 highlight 三个重点，包含什么共学啊、共享和共同成长。那要具备这三个特质的本质在于，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展现就是基本的那个积极度嘛，你才会是乐于学习跟挑战，我就会才会更融入我们的组织跟团体。所以我觉得 HR 看这个内容也是相对的重要的。那讲到到底要如何看你这个面试者适不适合加入我们呢，我觉得就要回到问题，就是因为刚刚有讲过，就是邀请大家可以多准备可以问我们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内容。那到了面试当天，到底这些问题各位就是 HR 会想听到什么样的回答呢？而且背后就是的资讯是想要听到什么呢？那有没有一些常见的人才面试的问题可以分享给我们？
好，那我自己的话我自己通常都会先询问说人选他们对于每份工作的转职原因主要是什么，那可以透过问这样的问题来了解说人选他们的工作的稳定性啊，对工程的忠诚度，以及说就是未来人选他们的一些潜在的转职原因。毕竟我们都会希望说人选是可以就是在公司中长期发展的嘛。那其实从离职原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就是对于自己的职涯规划的一些目标是不是有一致性的。那其次的话，我也是会问一下人选他们在求职过程当中比较重视的一些条件的排序，那就可以让就是我们来了解到说人选他们自己在权衡工作的一些关键的因素，比如说像是薪酬啊，然后未来的发展性，然后公司的地点、公司文化等等的。那我们也可以透过问这样的问题来确定说人选跟我们公司的一些价值观的一些契合程度，以及说人选对于这个职位有没有一些正确的期望。那我们当然就是问这些问题都会是希望说可以减少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摩擦或是潜在的问题。
真的，我觉得这也是节省彼此之间的成本啊，时间成本。那除了离职原因啊，还有就是求职的那个优先顺序， Claire 这边有没有其他是自己也常见的问题呢？
其实我最常问人选的第一个就是他过去经历上遇过最大的困难。当然这一题希望听到的答案是跟工作面向比较相关的。除了这一题除了可以了解到他过去经历的一些深度之外，也可以间接了解人选的个性，然后还有工作的一些雷点。如果你是想要分享一些生活的难题，像是家庭友情的问题的话，可能就是可以不用在这个时候分享这样子。对，那在第二题的话，我就会问人选他自己中长期的短中长期的职涯规划。那这题会希望人选可能可以结合到他正在面试的职务来做分享，那我们就可以更具体的知道他的期待，然后也再一次的对其对职务的内容理解。那最后一题我可能会问的是他现在在看的一些其他工作机会。其实不是说想要探听他们的一些隐私，只是会希望他真实的一些求职想法，还有他怎么去揭露自己的资讯，这些面向对我们来说都还蛮重视的。
所以除了这些就是我们会问求职者问题嘛，那反过来求职者其实也会问就是我们问题。那就好奇问说，那如果反过来问的话，会 帮助彼此之间可以更了解到哪些层面的内容。
像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会很重视人选在最后一个阶段他都问了我们一些什么。像是有些人选他可能前面表现得很好，可是他第一个问题可能就问我们说薪酬福利面向的内容，那我们就会蛮好奇这个人选背后重视的一些原因这样子。因为面试其实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那面试官都可以感受到你每个问题对于这个职务的在意度。那像是有的人选他可能是会更想要知道我们这个职缺开出来的一些想要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啊，然后我们痛点是什么，那像这样子的问题可能就在讨论上会更有一些深度。那除了这题之外，我们也会建议人选可以多多了解团队面向的问题，例如说主管的风格啊、试用期的目标啊、团队目标等等，这可以更具体的去想象加入之后的画面。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可以解决人选对职缺的一些犹豫或者是你内心的一些顾虑，然后再来才是希望可以多了解人选的过去经历还有人格特质。
我觉得非常有感。那看看哈娜这里有没有其他例子想要补充的呢？
好，那我这边其实有遇过一些人选，他会比较问比较多像是教育训练啊、升迁制度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他可能已经比较有明确的一些就是职涯目标了，比如说他像以主管职为目标啊，那我们可能就会再透过这个问题，然后再跟人选就是对提一次他对于下一份工作的一些期待。那我也遇过人选是把就是像是公司制度面就是问的还蛮详细的，包括像一些福利津贴啊、加班申请等等的，那也才知道说他可能在过去的公司啊可能有遇到一些可能公司制度比较不明确的情况。那我们后续啊也会也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以及说再跟人选多聊聊他们他过去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以及说可能团队合作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其实以上这些问题啊，就是答案都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啦。就主要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想要透过这些对话、啊，然后来就是更贴近彼此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但我觉得像是如果今天是求职者，我事先准备一些问题啊，我觉得也可以多多就是破解心中的疑惑，就是用各种不同的面向嘛。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会定义有好问题，然后也会有一些比较就是不好的问题，我们可能就是不要踩雷。那好奇问说，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建议求职者千万不要踩雷的问题呢？
好，那我这边的话就是其实 HR 因为在面试当中可能都会问到说为什么你会想要离职呢，那其实这时候就要蛮注意说不要太开心就讲过头，可能开始批评或是贬低前公司主管或是同事等等的。因为就是即使和就是前公司可能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经验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尝试的把这些经验是可以转化成就是未来的一些学习点，就是可以跟面试官讨论说你在这样子的经历当中有学到怎么样的教训啊，以及未来说会怎么样避免同样的情况再发生。就这样子的回答其实就是可以，反正就是可以展示说你从经验中的一些学习能力啊，以及对于就是解决事情的一些积极的态度。那另外的话，在面试中的话，我觉得也要避免就是透露一些比较机敏的一些资讯，像是有涉及到公司策略啊、客户、然后产品开发或财务等等的一些细节。那其实我们面试官也都会就是根据求职者他们自己所在的这个职务位置啊，来评估说他们有没有就是他们对于之前公司资讯的保密程度啊，是不是有符合就是他的位置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 sense。 那对于企业来说，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考量的因素。
那 Claire 这边有其他想要特别补充的吗？
我觉得刚刚黑娜提到的都是我自己也都会看的。那除了那些之外，我自己会比较希望人选可能在面试里面是可以诚实来呈现的，避免那种不懂装懂的情况。如果有真的不太会或是不太了解的，就可以多向面试官请教，一方面也可以展现出自己的一种成长心态。加上我们双排文化其实是还蛮重视讨论然后好互动，所以像这样子也很推荐求职者在面谈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面向。那当然就是面试可能还是多少要包装嘛，那才可以呈现出自己是真的可以胜任，但是还是要拿捏好这个面试的包装程度，不要过度夸大自己的能力或者是经历。例如说你做了一些专案，然后你在里面的角色是担任协作，或者是你是真的主要负责人，这个权责划分的差别是其实是有一定的差别存在的，所以大家建议不要太过度包装，然后诚实展现。
嗯， 我觉得诚实展现真实性，然后避免批评，以及就是重视一些资安跟各资的保护，我觉得都是几个蛮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我觉得不管面试哪间公司啦，应该都是大家会相对非常看重的问题。那其实聊到现在啊，其实今天包含我们从职缺啊，甚至是Shopify有哪些职缺，甚至是如果我要应征这些职缺，我应该做什么样准备，不管是履历或是面试的部分 ，Hannah 跟 Claire 这边都准备超级详尽的内容。那好奇接下来如果今天在收听节目的他，可能是正打算要转换跑道找工作，或者是他是大学生求职刚毕业的，那他想要加入我们 Shopline 的话，想问他们有哪些管道吗？或者是我们最近有没有一些征才活动，他是可以来跟我们多多聊聊了解我们的？
有，这个礼拜六，3月2号，我们在台大校园征才博览会要来跟大家见面啦。当天除了 HR 之外，我们还邀请了横跨14个部门，总共有30多位的同仁还有主管到现场互动，就是说里面可能有一些隐藏面试官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有准备很多可爱的赠品等着大家。如果正在求职的听众们，就欢迎可以带着你的线上或者是实体履历来台大跟我们聊一聊。那对我们公司的职缺有兴趣的听众，也可以到 Urate 或者是 Cake Resume 这种求职平台来看看我们哪些职缺正在开放中，也可以直接寄履历到我们的 HR 信箱。那这个资讯我们会放在资讯栏。
没问题，大家可以帮我们的资讯栏看看。那除了刚刚讲到的就是台大的就业博览会，或者是就是 Urate 或 Cake Resume， 那还有其他的管道可以跟我们联系吗？
当然有啊，就是假如说当天就是如果刚好没有办法到现场的话，那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就是独家一对一的招募官方 LINE 的账号这样子，那会由我们 HR 的就是招募的团队来定期的回复招募相关的问题啊。那同时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推播一些最新的职缺啊，或者教育训练文章，甚至 Podcast 等等的资讯。那欢迎大家就可以就是在 LINE 上面搜寻 ID， 就是小老鼠 shopline tw.hiring， 那我们也会把就是相关的资讯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直接从那边加入好友哦。
其实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不定时关注我们啦，不管讲到是求职平台 Cake Resume 啊，或是 Urate， 甚至其实 Shopline 有做蛮多自媒体，像刚刚就是 Hannah 讲到 Podcast， 甚至其实你对于电商产业就是市场想要深度的了解，也欢迎追踪就是我们的电商教室，我们不定时都会有很多的内容产制啊，文章啊，我觉得都是透过就是网络世代的资讯查找，你可以去了解自己适不适合，自己想不想要加入，都是一个很好的管道的社区，就会那可以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今天我也要非常感谢 Hannah 跟 Claire 的分享，那我们节目今天结尾就会到这边咯，那我就会再次感谢两位，然后也邀请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声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